那我们今天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五节，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段的圣经。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壮。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超越世界的智慧而感谢你。主，尽管这智慧在世人眼里看为愚拙，但是主要在我们这些信的人是你的大能要拯救我们。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叫我们谦卑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请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现在来开始第二讲。前面我们提到了上帝没有允许蛇用谎言继续构建这样的一个虚假的现实统治他的受造界，上帝决定亲自用他的道来拯救。那起初创造万有的全能的道本身就是上帝的道，如今要道成肉身，要成为人，要替罪人在十字架上背负一切的罪。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我们在哪儿能够找到上帝，在哪儿上帝启示他自己，路德的回答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上帝的道自我启示的最高峰，我们必须透过十字架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这就是路德著名的十字架神学。而这个神学也是我们理解路德的圣道神学的关键。还是回到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背景，这对帮助大家理解路德所说的话很有帮助。首先，路德所之前我们提到他受到了唯名论的教导，但是路德所受的唯名论的教导是偏向柏拉修主义式的。如果你知道柏拉修主义是什么，在第四世纪教会的一场辩论就是柏拉修跟奥古斯丁的辩论。柏拉修认为人可以不靠这个恩典，人是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赚得上帝的青睐。而奥古斯丁则说不，人是全然堕落的，人无法靠着自己的任何的善行、任何的努力能赚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要拯救我们。所以在这场辩论当中，最后奥古斯丁胜出，就教会定柏拉修为异端。那但是在路德受教育的背景当中，他所说的唯名论是偏柏拉修式的。 OK， 注意我说这个词是偏柏拉修式的，并不是柏拉修主义。如果他们明确的教导柏拉修主义，那么他们会被定为异端，天主教也会定他们为异端。但是偏柏拉修式的，就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是。是什么呢？他的老师叫做加百列比尔，教导他的唯名论的一个最核心的教义是这样说，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拒绝给他恩典，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拒绝给他恩典。就是 Facienibus in gratiam siest Deus gratiam non denegat，这就是他当时路德学到的。那么你会注意到在这个理解这句话当中有一个概念很重要，就是叫做功德的概念，功德 merit。这是理解整个救恩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你们如果 没有听过这个词，现在需要注意听啊。功德指的是什么？功德指的是人自己透过一些行为善行，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换取恩典的价值，叫做功德。功德这个词本身是圣经里的词 ，OK， 所以不要拒绝功德的概念，整个的概念，因为功德的概念是圣经里面呈现给我们的。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面说，做功德工价是理所应当的，对吧？如果我们去遵行律法，完美的遵行律法，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律法的一点一划，那么上帝就一定会给我们永生。任何的人只要你能做得到，因为做功德工价是应当的，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原则。所以这个做功德工价就是功德的一个概念。那么在中世纪的神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对功德的两种有两种功德。有一种功德叫做义理功德，英文叫做 condign merit， 义理功德。义就是公义的义，理就是理性的理，义理功德。义理功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求你做到100，你做到了100，上帝把该给你的奖赏给你，这叫做义理，这是合情合理的。你做到了啊，你考了100分，对吧？就给你朵小红花，对吧？这是律法，严格的遵行律法，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人发现说，哦，义理功德我们都做不到，对吧？没有罪人没有办法做到义理功德，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情谊功德。情谊，对吧？我跟你有情有义，对吧？情是感情的情，义是友谊的义，情谊功德啊 ，congruent merit 什么意思呢？上帝要求你做到100，你要考100分，考100分才给你小红花，对吧？或者不是小红花，比如说给你一个兰博基尼也更好一点啊。但是你只考到了38分，那上帝一看，38，还差62分，算了吧，给你一朵小红花吧，作为鼓励，对吧？所以你本身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但是你做到了一点点，你的这个你做到这一点呢，不足以换得上帝的奖赏。但是上帝因为跟你关系好，对吧？上帝是一个对吧？很这个和蔼可亲的好爸爸，对吧？天父，然后他就说，那也就当做你得100分了吧，这叫做情谊功德。OK， 所以加百列比尔教的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拒其恩典，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哪种功德？情谊功德，对，这就是情谊功德。所以路德恨透这个词了，对吧？路德最讨厌的就是情谊功德这个词。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可以这样做呢？是因为唯名论，上帝可以称这个38分的考卷，称它是100分。上帝可以，因为是不是100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啊，没有本质，没有这100分的本质所在，所以上帝可以单纯的唯名式的去宣告这38分的考卷就是100分，然后就把它当做100分来给你一朵小红花。那路德非常严肃的对待这种神学，他非常非常的严肃，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对吧？他不像其他的学生听一听，对吧？哎，反正就那么回事吧，就当做耳旁风，然后就出去就泡夜店去了，对吧？啊，路德在这个修道院里面非常的刻苦，他意识到要想得到上帝的恩典，他需要尽己所能，他需要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于是他就真的去尽己所能，他每天在修道院里面抄经文，对吧？不说，你知道修道院的生活，早上4点起床啊，开始祷告晨读，然后早晨的敬拜，然后吃早饭，收拾屋子，对吧？开始做一些体力劳动，然后上午抄经文祷告敬拜，中午吃一点东西，下午祷告抄经文敬拜，然后晚上参加晚祷，然后到晚上大概8-9点钟睡觉，就每天就这样。 路德每天要花上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向他的这个负责他的这个人去悔改自己的罪，做告解礼，对吧，忏悔，非常的努力，对吧，还有因为他所在的这个这种关于悔改的这个学派叫做contritionist， 当然这个你们不需要了解， contrition 指的就是这个学派告诉你说你必须真心的感到那个悔改所带来的那个痛苦啊，然后与 contritionist 不同的是另外一个学派叫做 attritionist， 是吧，就是你可能感觉不了那种完美的痛苦，那种完美的悔改，但是只要你愿意想要自己心里想要去有这种悔改就够了，是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学派叫做 satisfactionist， 指的是就是你不用关心你自己的情感到底有多痛苦，你只要去做好事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在中世纪，对吧，今天有很多的人觉得中世纪的神学是很简单的，其实并不是，中世纪的神学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深奥，对吧。所以路德所在的是 contritionist 这个学派，那他所以他要花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去真的去为自己的罪忧伤，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他才能换得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然后他祷告就悔改了五六个小时之后，一转身他的思绪刚刚离开上帝一分钟，他又突然又想到说啊，我又犯罪了，然后就又赶紧回去又要去悔改。正是因为他这样严肃的对待这种神学，使得他丝毫没有得救的确据，对吧。有的时候你严肃的对待一个信仰会让你没有任何的确据，因为神学错了。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自己看圣经，他发现人不是靠着自己多么努力能够产生多么完美的悔改，能够做出多么好的善行，不是靠着自己尽己所能，而是单单的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因此他开始极其痛恨尽己所能这样的神学。但是今天很多福音派的教导就是尽己所能的教导，是吧，你就努力的信，上帝就会给你恩典，啊，上帝没有给你恩典，你没有感到上帝给你恩典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信的不够，所以你要继续努力的信。你说我到底要多努力才行啊？我得信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够努力？我已经快要不行了，对吧？所以这是本质上就是这种加百列比尔所教导的尽己所能的神学。那么在1518年的海德堡辩论当中，路德提出了他的第一份最系统的或者说最具有挑战性的神学的论纲，其中阐述了这个十字架神学和荣耀神学的区分。所以整个论纲分为40条，前28条是神学性的，后12条是哲学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前28条。所以如果你打开你的 bulletin 后面有一个附录，我把这个28条的神学论纲把它复制粘贴到这里，所以你们接下来可以，我们接下来花的时间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海德堡的论纲。首先第一条到第十二条，第一条到第十二条，路德否定的是人的善行在上帝面前的功德。第一条，上帝的律法是关乎生命最有益的道理，但它不能促进人走义路，反而起阻碍作用。为什么？因为律法本身是命令。这里面路德首先否定了律法能够使我们称义的这可能性，因为律法本身是命令，律法只能命令人去行善，但是却无法赐给人所命令的那个善本身，是吧？律法只能告诉你说去把桌子擦了，是吧。举个例子，律法说你去把桌子擦了，律法能不能给你一个干净的桌子？不能。律法本身这个命令无法使桌子干净，律法只能告诉你怎么做，去擦。但是你如果你是个残疾人，对吧，你就躺在地上瘫倒了，或者你是个死人躺在那儿，律法对你说去把桌子擦了，你能起来擦桌子吗？你没有办法起来擦桌子，所以桌子还是没有干净。律法是好的，律法告诉你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因为人的本性的堕落，他无法做到律法所要求的。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揭露罪，但是无法除去罪。所以路德在这里面说的就是加拉太第三章所说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然后接下来第二条，路德说，人靠自己的本性去周而复始所行的事，更加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的律法都不能让你称义，那么人自己的教会告诉你的，对吧？你就去每周做个祷告，然后去做个什么善事，捐多少钱，这些更加不能够使你被上帝称义。不仅是有律法的犹太人，还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被接纳，没有义人。所以这就是与路德所受的教育尽己所能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接下来第三条，路德说，人的善行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却是致死的罪。注意到路德开始变得非常的吊诡了。路德说，人的善行在世人看来是非常美好的，很有吸引力，你会赞美他，你会对吧，追捧这样的善行，但是这种善行却是致死的罪。注意到这里面路德说的不是人的罪是致死的罪，不是人所做的邪恶的事情是致死的罪，对吧？那些当然是，我们都知道，杀人啊，奸淫啊，对吧，撒谎啊，贪婪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些是肯定会使你受审判的。但路德说是你的善行是致死的罪。路德在这里面所暗指的圣经是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如果你想要记笔记的话，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以赛亚在这里面说什么？以赛亚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没有说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的罪当然是污秽的，但是以赛亚说是我们所有的义是污秽的衣服。我们的自然理性会认为善行本来就是应该被上帝接纳的嘛，但是路德就说这些善行在上帝看来是罪。这里面路德强调的是，我们对于什么是善行什么是罪跟上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性堕落了，所以我们的认知发生了错误，而这种认知上的错误是具有道德性的。当我们把上帝认为是罪的东西称为是善行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是无法被上帝接纳的，对吧？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和上帝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不同的。而这一点在第四条变得更加的剧烈了。第四条说，虽然上帝的善行看起来总不是那么吸引人，总是那么不吸引人，而且看似邪恶，但却是真正永恒的功德。这条更挑战我们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说可能人做的事情我们判断的不准，但是路德说上帝在世上做的善行在人看来是邪恶的，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路德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路德暗示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那位在肉身当中显现的上帝，在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也不羡慕他，对吧？我们这位上帝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的，而所以人看十字架上的上帝是邪恶的，是被人唾弃的，是恶心的，是不吸引他们的。当时在十字架上周围的人全部都唾弃他，对不对？而正是这位被人唾弃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却是真正永恒的功德。同样，当上帝在一个人身上应用十字架的拯救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这个人不会变得自己更喜欢自己，这个人会开始承认自己的污秽，自己的罪恶，自己的邪恶，他只会发现自己身上有罪、死亡和地狱，他会谦卑自己，他会厌恶自己，他会很讨厌自己，他不会自以为意。 而恰恰是这种对自己的厌恶被上帝视为功德，这是路德所说的。然后接下来第五和第六节再次的加强了路德所说的这一点，所以你看路德开始把我们的思想开始搅动起来了，哇，上帝的认知跟我们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第五条说，人那些看起来是善行的行为，在人看来并不是致死的罪。那些路德是说的，其实上帝审判人的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抢劫啊、杀人啊、奸淫啊这种非常明显的罪，使上帝审判我们的是那些我们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的善行，是我们觉得自己够圣洁的那些善行。人自以为善的行为才是真正致死的罪。看到路德在干嘛？路德在把罪的概念深化了。路德说，罪不再是那些浮于表面的，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不公义啊，这些对吧，抢劫啊、杀人啊，这些当然是罪，但是罪不仅仅是这个。在上帝的眼里，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荣耀，甚至那些我们觉得善行也都是罪。所以路德把罪的概念更加的深刻化了。然后接下来第六点，第六条，上帝的工作就是那些上帝借着人所成就的工作看起来并不像圣洁无瑕的功德。一会儿路德就把我们转晕了，对吗？一会儿听着听着就转晕了。路德在说什么？路德在说，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成圣的工作，就是他借着人所成就的，看起来不像圣洁无瑕的功德。这些工作从义理功德的角度上来讲，没有功德，我们的成圣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就像箴言第24章所说的，义人每天七次跌倒。上帝越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我们越反而看自己是没有功德的。因此路德在这里面再次强调，在上帝面前罪人必须保持谦卑的心。然后接下来第七条到第十二条就讨论人对自己的善行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七条说，义人若非因敬畏上帝而视自己所行的是致死的罪，他所行的便真的成了致死的罪。像绕口令一样，对吧？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对吧？如果一个人开始觉得说，哎，我还是很有爱心的吗？我还是很良善的吗？我还是非常优秀的吗？你看，我不像这个世界上那些无恶不作的那些坏人一样，我不像那些抢劫杀人的那些恶人一样，我还是很好的吗？如果一个人开始这样，开始觉得自己的罪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情，他所做的善行就真的变成致死的罪了。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因为他开始自以为义了，因为他开始倚靠自己所做的那些善行了。而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因自己的成圣而沾沾自喜，他不会是一个自信十足的人。接下来第八条，人在肆无忌惮的情况下为不折不扣邪恶的个人安全目的而行的事，更是致死的罪，对吧？所以如果一个傲慢不惧怕的人，不惧怕神的人，他们当然是致死的，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不用多说。然后我会简单略过第九和第十条，我们看第十一条，除非在每次行事的时候都怀有对审判的恐惧，否则傲慢就难以避免，真实的盼望也难以存在。第十二条，只有当人惧怕自己的过犯是致死的罪的时候，这些罪在上帝的眼中就被视为可宽恕的。好，看到了，路德在这里面建立了谦卑神学。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被上帝宽恕。那么谦卑到底是什么？路德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谦卑就是完全对自己的绝望，完全对自己的绝望，而完全把自己投靠在上帝的怜悯之中。谦卑的基础是对罪深刻的认识，包括那些世人眼中看为善行的事也都是污秽的，被罪玷污的，这就是路德所说的谦卑。而在路德接下来的神学发展当中，路德把这个谦卑的概念纳入到了信心的概念当中。所以因信称义当中的信心必须是谦卑的信心，而不是傲慢的信心。这个信心必须是厌恶自己，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心， 和今天所谓的信心运动里面的信心是完全两码事，对吧？今天信心运动宣扬的是什么？你并不那么糟糕，对吧？你是内心很善良的人，你只是人生当中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而已，对吧？但是上帝依旧很爱你，给你预备了美好的祝福，健康、财富、幸福、人生，对吧？你要用信心去索取，你要用信心去抓住上帝给你的祝福，对吧？这是什么？这路德会说，这完全不是信心，这是傲慢，这是对上帝的不敬。对于路德看来，这是狂妄自大。所以前面十二条，路德否定了我们的善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善行是罪。哪怕世人看来是好的，但是在上帝看来是致死的罪。我们无法依靠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13到15条，路德批判了自由意志的概念。13条，路德说，自堕落以后，自由意志便徒负虚名，何时它发挥作用产生行为，何时便会犯下致死的罪。第14条，自堕落以后，自由意志仅仅能够被动的行善，但却常常主动的行恶。第15条，自由意志也不可能存留于纯真无邪的状态，更不会主动的行善，只可能被动的行善。所以路德在这里面认为，在堕落之后，人的意志是被玷污的，因此只能在恶的范围内有自由，对吧？他的确还是自由，他没有被胁迫，但是他所能够触及的活动的范围只是恶，而不能够触及到善。这就是他转向他，所以这就标志着路德从他的老师加百列比尔的这种偏柏拉修式的神学转向了奥古斯丁主义式的神学。他在这里面引用奥古斯丁来解释他这句话，他说，在恩典之外的自由意志，除了罪以外，不能做任何的事。而这三条都是为了接下来这16条做的铺垫，对吧？上来第16条，凡相信尽己所能就可以获得恩典的，只是罪上加罪，犯下双重罪愆。在这里他直接拒绝了他的老师加百列比尔的教导。而尽己所能的教导的本质在于对堕落的人性依旧拥有可以选择善的自由意志的坚持。你之所以能够尽己所能，是因为你相信你的意志可以选择善，是吧？所以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而这种教导今天依旧存在于福音派教会，对吧？现代的福音派的教导与中世纪晚期的路德的老师加百列比尔的教导是非常相似的。你只要做得足够好，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努力，上帝会给你恩典，给你祝福。你去尽力把你该做的做好，对吧？你不用管上帝，你把你自己该做的做好，上帝会做好上帝该做的。你听到过多少这种教会里面说的？这就是加百列比尔在中世纪晚期教导的，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聚其给他恩典。Faciendibus in gradiens est, Deus gladium non negata。上帝不会拒绝给你恩典。所以这种神学路德认为是罪上加罪。为什么？因为这种神学把我们的目光和我们的倚靠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尽己所能嘛，我要关注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让你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然后接下来路德第17条说，上述的说法并非叫人绝望，相反应当唤起一种切望，叫人谦卑的寻求基督的恩典。如果你读过了从第一条到第16条，你会发现路德啊，你这把我们都给说完了，都给说死了。我们的善行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又没有自由意志，那我们这不就死翘翘了吗？绝望了，没有任何的出路。路德说没错，你就是应该对自己绝望，好叫你能够在你自己之外，在基督里找到真的盼望。这就是第17条说的。然后接下来第18条，路德说，可以肯定的说，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能力完全绝望，然后才有条件去准备接受基督的恩典。对，这是 路德所给我们呈现的对罪的深刻的认识，对善行，对自由意志的绝望，以及对上帝的恩典的盼望。然后接下来才是整个论纲的最高峰哈，如果你们没有意识到的话，接下来你会听到一些很奇怪的话。第十九条，那以为可透过外显的事物来清晰窥探上帝隐藏之事物的人，不配被称为神学家。第二十条，然而那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上帝显明之事的人，才配被称为神学家。第二十一条，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十字架神学家正确地道出事物的真相。第二十二条，认为人们可以透过外在的工作来洞悉上帝隐藏之事，这种智慧完全是处于自大、盲目和冷酷。然后你读完之后，你抓着头，你说：“路德呀，路德老爷爷，你到底在说啥呢？怎么，你这是在说啥呢？”这段话是路德整个海德堡论纲的最高峰。而如果你要理解了路德所说的这段话，对吧？你这一上午就没白来，对吧？这段话的内涵极其的丰富。这两种神学，路德给我们展现了两种神学家，一种是荣耀神学家，一种是十字架神学家。这两种神学家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呢？首先他说，荣耀神学家就是第十九节第十九条所说的，这是荣耀神学家，他们用外显的事物来理解上帝隐藏的事。上帝隐藏的事指的就是上帝永恒的荣耀、公义、智慧、大能，而外显的事指的就是这个被造的世界，这个外显的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所以用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来理解上帝隐藏的智慧、大能和荣耀，这就是指人凭着自然理性透过观察这个世界表面运作的规律和原则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上帝认为行善的要得奖赏，作恶的要受惩罚。然后当人们用这样的思想去思考上帝的时候，就假设人获得上帝的接纳也是通过这种原则。他们自然的认为前面论纲当中所提到的善行和自由意志是有价值的，对吧？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努力去做，做到我认为在人类社会当中我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地位，上帝自然会接纳我，对不对？这就是荣耀神学家，靠自己的努力去爬一个梯子，努力的往上爬，爬爬爬爬到天上去窥探上帝的荣耀到底是什么。而路德说这种人不配被称为神学家。你说反正我也不想当神学家，对吧？但是这神学每个人都是神学家，对吧？ R.C. Sproul 写过一本书 Everyone is a theologian， 每个人都有对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神学，但是这套神学到底是否是合乎圣经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与此相反，十字架神学家对上帝的认知则来自于上帝显明的事，也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上帝用自我，而上帝自我启示的焦点就是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基督。上帝亲自降卑取了肉身，用世界上卑微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痛苦，而这件事情启示了上帝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荣耀神学家是干嘛？荣耀神学家嘲笑、唾弃、厌恶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认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是被上帝惩罚的，是被上帝遗弃的，是被上帝唾弃的。而十字架神学家则珍视、敬畏、感激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他们认出了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你注意看，在约翰在那个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在十字架耶稣钉在中间，左右两边有两个强盗，那两个强盗一个是荣耀神学家，一个是十字架神学家。其中一个强盗继续的羞辱，继续的嘲笑，哪怕他自己已经在死了，哪怕他正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他还依旧要嘲笑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哈哈，你看这个人什么本事都没有，自己在这挂在这儿，跟我一起死啊！这是荣耀神学家。但是另外一个成为了十字架神学家，他说：“耶稣啊， 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认出来了，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将来有一天他的国度将会降临，而他不祈求进入到那个国度当中去。他知道自己的罪孽如此的深重，他只是说，耶稣，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能想得起来有我这个人。我不奢望我能够进那个国度。但是当他产生这样的信心，当他透过十字架认出了上帝的时候，上帝转过来对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他得救了，他获得了那个他不敢期望的上帝的国。所以这是荣耀神学家跟十字架神学家。路德在这里面所说的不是别的，就是我刚才读的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在信的人是上帝的大能。上帝乐意显明自己，不是透过他的荣耀，而是显明自己的愚拙和软弱。你会想到保罗竟然敢说上帝的愚拙比人更智慧。保罗说上帝是愚拙的，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强壮。 The weakness of God， 上帝的软弱，上帝的愚蠢，这是什么意思？世人看来十字架真的是愚蠢的，十字架真的是软弱的，但是他说上帝的愚蠢和软弱比人更智慧。因为透过这个，上帝把永恒的生命赐下来，透过人的努力你永远爬不到天上去，只有上帝自己在自己的愚拙当中降世来拯救我们。上帝亲自让人在十字架的羞辱当中认识自己，在那个卑微的十字架上，上帝亲自把自己的荣耀遮蔽了，把自己如同烈火一般的神性的威严，人眼睛看不见的光辉隐藏起来了，而披戴了我们的人性，好叫我们这些脆弱的无法忍受上帝烈火的罪人能够靠近他而不至于死亡。路德所说的是神学家，而不只是神学。换句话说，人的对上帝的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本身的生存状态。神学跟我们的生命是无法分割的，不论是十字架神学家还是荣耀神学家，我们都在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这与路德的圣道神学有着紧密的关系。路德认为语言背后的概念必须从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启示来定义。例如当我们讨论到权力或者能力的时候，荣耀神学家是以这个世界对权力的定义来理解。他们认为上帝的能力就是像世上的这些君王，这些这种强权这种能力一样，用强大的压迫性的统治来征服那些软弱的人。而十字架神学家则给了权力不同的定义，他透过十字架看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全能是在十字架的软弱当中彰显。因此他们也看到上帝的软弱的同时，他们不会去追求这个世上的这种强权和统治。再比如提到义的概念，righteousness， 义的概念，荣耀神学家会认为义是一种通过善行不断累积可以达到的外在的表现，是吧？你就做好事做好事，扶老奶奶过马路100次，是吧？你就比你同班的同学更有义了，对吧？但是十字架神学家则会看到，在十字架上上帝的义彰显在那个本身无罪却替我们成为罪的耶稣身上。所以接下来路德讲述了十字架神学家跟荣耀神学家之后，他又回到了律法的议题当中。第23条，律法是惹动上帝愤怒的，他会杀死、谴责、控诉、审判和咒诅一切在基督之外的事物。如果离开了钉十字架的基督，上帝在他的威严当中是那位令人战惊的上帝。上帝的律法彰显了他的公义和圣洁。对于罪人来说，律法的标准是无法达到的。律法虽然本身是好的，但是却被误用造成了恶果。那些认为可以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努力行善、遵行律法来攀登到天上， 达到上帝荣耀的标准的人都注定会灭亡。这就是巴别塔啊，巴别塔就是人类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上帝的一种尝试。我刚才也谈到了24条，然后接下来25条，人非因多行善而有益，所以人不是因为多行善而有益，然而那不行善只深深的相信基督之人便称为义。第26条，律法规定如此行可从未成就，恩典却说如此信一切都成就了。唯一达到上帝的途径不是借着我们自己多行善来向上攀爬那个云梯，而是上帝亲自从天而降，在他的恩典当中来与我们和好。这就是路德推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当中最核心的教义，称义的教义和律法和福音的区分。对于路德来说，信心包括谦卑，对自己的绝望，同时也包括向外的信靠，投靠在另外一位身上，就是那位替我们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耶稣。这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区分。圣道当中的不是每一个部分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理解路德的圣道神学，我们就必须理解律法跟福音的区分。律法是好的，路德说，律法所要求的义是美善的，但是律法没有能力使罪人称义，律法只能谴责罪但是无法赦罪，律法只能要求义但是却不能行义，不能给出行义的能力，律法只能产生恐惧焦虑但不能带来安慰。所以只有福音能够宣告赦罪的恩典，只有福音能够把基督的义当作礼物赐给我们，只有福音能够带给我们赦罪的安慰。十字架神学家就是那些真正信靠基督的人，他们接受的是上帝圣道外在的宣告所创造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因为他自己内在本质上有罪，看到还是本质主义跟圣道的这个对比，耶稣死不是因为他本质是有罪的，而是因为上帝宣告了我们的罪被归算在他的身上。同样，基督本身内在完美的义被上帝宣告归在了我们的身上，于是我们被上帝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本质上是义的，本质是善的，不是，而是因为基督的义被上帝用话语宣告说这是你的。这一切都扎根在上帝外在的宣告之中，而路德把称义的教义称为喜乐的交换，这是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所获得的恩典。路德这样说，他说信心将我们的灵魂与基督联合，如同新娘和新郎联合一样，不论善恶皆为共有，因此凡相信的人便能以基督的所有而夸口并以此为荣，就如同这一切属于自己一样，而凡属于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基督也自称为是他所有的。基督有的是什么呢？基督是满有恩典生命救赎。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罪恶死亡和咒诅。如果让信心参与在我们和基督之间，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喜乐的交换，我们所有的罪恶死亡和咒诅如今归给了基督，而基督所有的恩典生命和救赎如今归给了我们。他既然将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交给了他的新娘，他怎么会不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他呢？因此路德说，罪人最终被上帝称义，不是因为自己自身本质为义，而是单单的因为上帝的话语外在的宣告称他为义。而这个称义的基础不是我们自己的义理功德，注意听，不是我们自己考了38分的那个考卷，我们称义的基础是耶稣基督考的100分的考卷。我们称义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义理的功德，耶稣基督完全的实现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他得了满分，他得了100分，然后上帝说他的这100分的卷子是你的，然后我给你一朵小红花， 明白了吗？不是我们的情义功德，而是基督的义理功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称义的理解不仅仅是对于第一次归信的人，不仅仅是从非信徒到信徒的这个过程，而是在基督徒一生的过程当中，在信主之后，圣灵的确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使我们成圣。但是就算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成圣的工作，依旧是有罪玷污的，依旧无法达到上帝律法的标准，因此不能够作为我们称义的基础。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来思考的，就是今天蛇在干嘛？今天那条古蛇在教会里面依旧让人相信他的谎言。蛇给人的谎言不是让人完全拒绝上帝。还记得蛇在伊甸园里面承认上帝是真实，承认上帝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蛇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说的谎言，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天然的理性，可以靠着自己遵守律法，尽己所能来获得上帝的恩典。而这个谎言今天弟兄姐妹们不是在教会之外被宣讲的，这个谎言今天是在教会里面被宣讲的。在伊甸园里面，蛇是进入到伊甸园里面去试探人，不是在罗马天主教，不是在主流的自由派中间，而是在那些自称为保守派的福音派信徒当中。2000年，乔治巴纳 George Bana 做的一次调查问卷显示，在美国有将近80%的美国人认为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天助自助者，只要你肯运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自己，去把自己改善的生活变得更好，把自己的道德更水平更加提高，上帝会帮助你的。在美国80%的人相信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普遍的，不仅是信徒，包括非信徒。你知道在宣称已经重生得救的福音派的里面有多少人相信这句话吗？70%。70%的自称自己是重生得救的福音派信徒，70%的人相信天助自助者，70%的人相信路德当时他的老师加百列比尔所教他的，尽己所能，上帝不会拒其恩典。今天不要再跟我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了，好吧？连教会都不相信福音了，连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认为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只有20%的人反对这种说法，还有5%是不确定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就把他们归到那种相信的人当中去。巴纳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当代的福音派基督教所教导的是一种属灵的自我倚靠，已经完全偏离了福音派历史当中对恩典教义的理解。所以今天的征战在哪儿？今天的征战在哪儿？你觉得？没错。当然我们要去给非信徒传福音，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彰显我们的美好的见证，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来。但是弟兄姐妹们，宗教改革所改革的是教义，是福音的教义，而这个福音的教义今天500年过去了，依旧在教会里面，不论是天主教还是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依旧被淹没了。所以但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福音的话，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那些放弃自己一切的努力，单单的投靠在十字架的基督身上的人必定得救。永恒的道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十字架是上帝说出的恩典的道，是他拯救的应许。 上帝的本质不能在这十字架的福音之外获得，上帝对我们所说的福音当中，我们才能找到那位真正满有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这第二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